我们从这一周三开始，这个《庄子而已》，之所以开始庄子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刚刚结束老子《道德经》的解说。你会发现，老子的《道德经》它比较严肃，它更倾向于哲学。如果老子的《道德经》，它比较偏向于严肃的那一方面，那么当你看庄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庄子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整部《庄子》内外篇，包括杂篇，都有一个统一的风格，就是幽默。庄子是一个从不严肃的人，他非常幽默，而这种幽默非常类似于禅宗的特点。如果你了解禅宗，你会发现禅宗也是极其幽默的，非常幽默。禅对整个生活的态度都是以一种游戏的方式来面对的，而这种游戏的方式几乎在庄子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他是一个极度幽默的人。甚至在庄子的妻子去世以后，他都没有降低他的幽默感。故事里提到，庄子的妻子去世以后，庄子并没有很伤心，他鼓盆而歌，敲着盆唱歌。所以在外人眼里，这是很不和谐的一幕。但是对于庄子来说，他妻子的灵魂已经融入了山河。已经融入了整个存在，所以这并不是一件需要伤心的事啊。我记得日本的禅者铃木大拙，他曾经提到过他一生最最喜欢的两本书，一本书就是圆悟禅师的《碧岩录》这是禅宗的碧岩录《碧岩录》。《碧岩录》是圆悟克勤禅师对于禅宗历代以来的公案。一个类似诗歌体的一个注解描述，它的注解你如果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它不太像是注解，它几乎像是把这个公案再延伸、再扩展，变得更加的玄妙啊。所以你看《碧岩录》，你并不会觉得因为看了《碧岩录》而对禅宗的公案开始理解了，你反而更迷惑了。铃木喜欢的另一本书就是《庄子》。铃木大拙曾经提到过，他说禅是在中国产生的一个伟大的花朵。唐宋以来，禅宗几乎所向披靡的影响了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一个朝代，几百年，所有的文人墨客都对禅宗心有向往。但是唯一令人遗憾的铃木大拙提到，唯一令人遗憾的，他说中国人对于庄子的向往没有禅宗那么强烈，而庄子他的高度实际上一点都不亚于禅的高度，因为庄子本人是一个活生生的禅，他应该被再一次的领悟，他应该被再一次的达到他本该有的，摆放到他本该有的那个高度上。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老子以后，老子《道德经》以后开讲庄子的一个原因。而我们把这个庄子取呃这个这次庄子的演讲取名叫《庄子耳语》。什么是耳语呢？耳语就好像有一个人在你耳朵旁边在跟你讲故事，因为整篇庄子他都在给你讲故事，他不是严肃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一些寓言故事，他就好像一个智者在你的身边向你娓娓道来，而这个智者又有点调皮，他跟你讲的故事几乎都是含有幽默倾向的，不是严肃的故事。他跟你讲的故事都是有一些隐喻、暗喻，有一些讽刺跟笑话。但每当你 听到这些小预言、小故事的时候，他似乎又有一种悠悠远远的情调，在那个悠远里面，似乎飘来一阵难以言喻的东西，总有某种贯穿其中的味道在里面，你似乎能够嗅到它，能够闻到它，但是你似乎无法准确地把握住它。这个东西就是禅，这个东西就是道，这个东西可以说就是贯穿于整个华夏文明的一个最本质的线索。而你知道，当你听过前面的老子《道德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语言是非常脆弱的，语言往往不能够把一件事描绘的那么的清晰。这就是为什么庄子抛弃了语言，抛弃了逻辑，他开始用寓言、用故事来跟你讲一些东西，因为他要传达的实际上是在故事以外的那个东西。他以神秘的方式，他以那些小笑话、小寓言的方式，在你的耳边轻轻的诉说，也许你能够领悟，也许你完全不能领悟，这都没有关系，这对庄子来说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无所谓，你是否能领悟，他完全的无所谓，他只是继续饶有兴致的跟你讲一个一个的故事，或许某一个故事能够打开你的心，或许某一个故事能够留在你的记忆里，而留在记忆里的故事将成为一个种子，某一天当你午睡睡醒的时候，你忽然想起了这个故事，忽然有所悟，这都是有可能的。你也许记不住一句哲学性的话，那句话太生硬，但是你一定会记住那些故事。你并不需要那么严密地记住故事的每一个情节，但是那个故事的大概的面貌将会留在你的潜意识。好，那么我们来看庄子到底讲了哪些故事。第一篇《逍遥游》，这一篇的篇题非常符合庄子的性格，他一生都是一个像闲云野鹤一样的人啊，很逍遥的人，但他并没有像孔子或者其他战国时代的那些圣哲那样远游。庄子并不是一个远游的人，他一生去的地方并不是很多，但他依然觉得逍遥。为什么呢？他的生活圈子可以说并不是很广，很少，还有少量的门徒，他在一个村庄里。如果用你现在的世界观来看，庄子几乎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他只不过读了很多书而已，他并没有走万里路，他没有，他去的地方很少，但他读了很多书。那为什么他还要说他的第一篇就取名叫《逍遥游》呢？啊，你看了他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北方的大海有一条鱼，它叫鲲，鲲的体积啊，几乎有几千里那样，而这条鱼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化作了鸟，鸟的名字叫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这只鸟的背也有几千里这么大，非常大，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啊，你也许大家没有人完整的读过庄子的原文，你如果现在听我们讲座，你会发现庄子的文采简直棒极了啊，他的文采是少有的棒啊，在古文的这些范畴里，庄子的这些文采简直美得像诗一样，因为他的文句里面几乎有画面啊，所以他的寓言故事并不只是故事，他在跟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随着他的文字看到一个画面，他说这个鹏怒而飞啊，你立刻就有个画面，那个大鹏啊愤怒而飞起来，朝向天空，其翼若垂天之云，他的两个翅膀像垂天的云一样，好大好大，是鸟也啊，海运的江西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他飞过大海， 南方迁徙，南方有一个天然的大池啊，一个天然的池塘。奇杰者，志怪者也啊，有本书叫奇杰啊，这本书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找不到了。杰之言曰：“鹏之戏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这个大鹏鸟飞的时候啊，翅膀激起的水面的这个海浪有三千里啊，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啊，它一飞冲天，扶摇而上，冲向九万里的高空，去六月息者也。它一飞就要飞六个月啊，六个月才越过大海，停到南方的这个巨大的池塘。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它飞过的地方啊，整个就是雾气腾腾啊，被它空气被它搅动的沸沸扬扬啊，因为它的威力实在太大了。天之苍苍，其正色焉，其远而无所至极焉，其势下也，亦若是则已啊。所以他在天空上飞的时候，他的视野是那么的宽广，天那么的湛蓝啊，他描绘了一个如此美丽的画面啊，他给你描绘了一个如此美丽的画面。一只鸟像诗意一般的怒而飞啊，冲天而上九万里啊，这个画面简直太诗意了。好，庄子告诉你寓言里面讲过有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大鹏鸟，这只鹏鸟是一条鱼变的啊，是一条鱼变的。然后第二段他告诉你：切夫水之积也不厚，得其覆大舟也无力。如果水它不是很深的话，它载不了大的船。覆杯水于凹塘之上，则借为之舟。如果拿一杯水倒在一个凹下去的小土坑里面，那么你拿一个树叶就可以当成一条船，可以飘在水上。置杯焉则浇，如果你把杯子放进去，杯子就沉底了啊。水浅而舟大也，水太浅的关系。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如果没有风的话，那么它就将没有法子把鸟的翅膀托起来。故九万里则风丝在下矣。所以这个大鹏飞九万里的时候，实际上是风在拖着它，风有很大的空气在下面拖着它。而后乃经颓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恶者。而后由风力的帮助，它才能够飞九万里啊，才能够背负青天啊，飞到青天上去。而后乃经江图南，才能够往南飞。所以他告诉你，即使这个大鹏如此的巨大，几千里啊，它的两个翅膀一张开有几千里，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但是其实是有看不见的风在支撑着它，所以它才能够一飞冲天九万里向南飞去。如果没有风的帮助的话，它是飞不起来的。所以表面上看上去这个大鹏鸟巨大无比啊，庞然大物，但真正比它更大的东西却看不大见。那个风你没有注意到，那个空气你没有注意到，它的面积显然比这个大鹏鸟要大得多。没有风，没有空气，这个鸟是飞不起来的啊。然后庄子就描绘了一个很搞笑的画面啊，侨于学究，笑之曰啊，蟋蟀就跟小灰鸟啊，寒蝉于这个小飞鸟就讥笑说：吾崛起而飞啊，我跳起来飞，抢鱼方，实则不至而空于地而已啊，我跳起来飞够不到这个榆树的树枝，然后就落到地上了。戏之九万里而难为，为什么还要飞九万里，飞那么远呢啊，何必要飞那么远？是盲苍者三餐而返， 你如果到远处去，到苍茫的原野去，吃三顿饭啊，带上三顿饭，你就可以回来，肚子还是饱饱的。富有果然，肚子还是饱饱的。是百里者，素充粮。你如果要到100里的远的地方去，你就要一整夜准备干粮了。是千里者，三月聚粮。你如果要到千里以外，那要准备3个月的干粮，走很远的路。知二虫又何知呢？对这两个虫完全无法知道，像大鹏那样飞90000里的境界达不到，他们没有那样的生活经验啊，没有那样的体验。小知不及大知，他们知道的很小，他们能飞的地方很近很低，小年不及大年，他们的寿命很短，他们无法知道几千年几万年的这样的周期。既知其然也啊，为什么呢？昭君不知晦朔，就好像清晨的菌类，它无法知道晦朔3个月啊，它的寿命只有1天1夜，对于1个月3个月这样长的时间，超出了它的寿命。或孤不知春秋，小年也，一个小的寒蝉，它无法懂得春秋啊，无法懂得春夏秋冬，它几个月就死了啊，它寿命非常短。楚之南有冥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而彭祖乃经以九特闻，众人匹智不亦备乎？楚国的南边有一个大龟，它500年当作春天，500年当作秋天。上古有一种叫春的树，它8000年作为春天，8000年作为秋天。彭祖据说活了800岁，如果人们跟他相比较的话，那不是很可悲吗？啊，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啊，一只寒蝉朝生夕死，寿命很短。而像彭祖可以活800年，一棵上古的树能够以8000年为春天，8000年为秋天。汤之温既也是矣，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有余焉其广数千里，不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传扶摇仰角而上者90000里，绝云气覆青天而后图南，且是南冥也啊。在北方有一个大海叫天池，有一种鱼，它的脊背几千里叫鲲，有一种鸟叫鹏，它的脊背像一座大山一样，它拍动翅膀旋转而上，直冲90000里高空向南飞去。而这个时候有一只小鸟赤焉笑之曰：彼妾奚是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至也。而彼妾奚是也，此大小之变也。有一只小鸟，它说我奋力跳上去不过几丈，飞在茅草丛中，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那么这只大鹏要飞到那么远，去到什么地方呢？他无法理解，一只大鹏要飞那么远，飞90000里，故父之孝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则自是也，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喻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近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是矣。彼其余是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数也。他提到有这么一个人叫宋荣子，整个世间都赞誉他，他也不会更加的努力，整个世间都非难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沮丧，超然物外。他从不急急忙忙去追求什么。那么这个宋荣子是不是就像那个小寒蝉呢？他活在自己的一个轻松的境界里， 他从不羡慕别人能够飞到90000里的高空，他不羡慕，因为即使你能够飞到90000里的高空，也有比你飞得更高更远的生物存在，有比你更辽阔的境界存在。你能够知道海的那一边的天池，但是有比天池更远的地方，所以他不在乎，他宁愿做一只小虫。像宋荣子这样的人，他不在乎，他悠然而笑语啊，他轻轻的，毫不在乎。说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循于五日而返，于制服者为速速然也，此虽免乎行，犹如所待也。据说列子能够乘风而行，能够御风而行，在空气里飘，他会飞啊，而且他飞15天以后才会飞回来。他在天上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过列子的传？列子传里面列子本人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他一旦御风而行的时候，就会达到忘我的境界，以至于他飞到哪儿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随风而飞，他没有要去的地方，他只是随风而飘啊，风把他带到哪儿他就飞到哪儿，他就像风中的一片树叶一个羽毛一样。对，15天以后风才把他吹回来，这叫列子御风而行。因为他不在乎，他不在乎风能够把他带到哪儿，他完全不在乎，随便啊，风把他吹到哪儿都可以。所以列子对于幸福从来没有急急忙忙追求的样子，他免除了行走的劳苦，非常轻松。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由无穷者，彼切恶乎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那么，如果像列子那样能够忘我，能够御风而行，让风吹到他哪，去哪就去哪。那么如果你能够遵循宇宙的六气，遨游在无穷的境界，那不是更好吗？所以圣人智人的境界就是忘我的境界，在神人的心中没有功名跟事业，他的思想超越了名誉跟地位啊。这就是逍遥游的开篇啊，我们刚才大致的讲了一下这开篇的几段文字，你从这几段文字里，你将会看到庄子的一个基本的思想。世界是无穷大的，世界那么的辽阔，在无限远的远方，在世界的尽头有那么一个天池，有那么传说中的一个巨大的海鸟，它能够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它能够像羊角一样盘旋而上90000里。啊，很诗意，然后飞到天边的天池，用6个月的时间飞到天边的天池，休息一下，再飞回来。这些境界几乎令人向往，令人羡慕。但是他却说，一只寒蝉丝毫都不羡慕，寒蝉还讥笑那个大鹏，你干什么要飞那么远？那只寒蝉似乎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小圣人，那只寒蝉。似乎就是庄子的代表，那个庄子，你现在可以想象，那个庄子，背后长出了两个小的翅膀，他飞到茅草头上，啊，坐在茅草头上，翘着二郎腿，然后开始讥笑天上的那只大鹏，那只傻鸟，飞那么远干什么？对于庄子来说，你不必要飞那么远，即使像我这样，蹦起来，只有1丈高，只能够飞到茅草头上，都没有任何妨碍，因为自身的境界不在外面。对于一个像庄子这样的人来说，他深深的领悟这一点，自身的境界不在海的那边，不在天的尽头，并不在远方的天池，你并不需要到天池去找王母娘娘，你并不需要飞到那么远的地方，你并不需要飞上90000里的高空，你即使做一个朝生暮死的寒蝉，都丝毫不妨碍你领悟生命的真理。因为生命的真理只存在于忘我当中，你像列子那样完全忘记身体的存在， 那么就不在乎这个身体是大是小。当你忘记身体的存在，达到彻底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自动的御风而行，飘起来。据说列子他一开始也并不会御风而行，他找了一个高人，一个圣人，一个隐居的圣人，他用9年的时间只是沉默的待在圣人的身边，只是沉默的待在他的身边，什么也不做。又过了9年，他渐渐的非但待在圣人的身边，而是过了9年以后，他渐渐的连内在的语言都没了。第一个9年他只是关上了他的嘴巴，但是内在还有语言。到第二个9年他连内在的语言都没了。到第三个9年非但内在的语言都没了，他连思想里面的观念都没了，念头都没了，他完全忘我了。据说那他达到思想都消失的那个片刻，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发现他能够飘起来。他的师父并没有教他什么秘法，并没有教他什么咒语，他只是在他的师父身边待了几个9年。当你在一个圣者身边待得越来越久的时候，神秘的现象发生了，只是静静的在他旁边，你就变得越来越沉静，越来越放松，越来越安详，安详到内在的骚动都开始消失，安详到连最深处的骚动都开始消散，以至于在几个9年以后，列子最深处的思想都没有。是多么迷人的一个境界，迷人的一个体验，一个全然纯粹的忘我经验。对他说，他不知道怎么的，他就飘起来啊。当你的思想终止的时候，你的自我感就终止。一个人一旦他的自我感终止了，另一个现象就接踵而来。什么现象？你跟整体的合一就自发的形成。你知道自然界里面唯独只有人类跟自然是不合一的，你如果观察这一点，你会发现所有的植物跟大自然都是合一的，它们完全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啊，春天开始生发啊，冬天开始枯萎，它们整个都是与大自然完全合拍的。你会发现所有的动物跟大自然也是完全合一的，那些鸟儿它们会自发的迁徙，它们并不需要指南针，它们自然就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迁徙，它们自然的就会有一些冬眠的倾向，它们自然的就会在秋天的时候开始吃更多的食物，让自己的身体储藏更多的脂肪。所以所有的动物跟自然界是完美合一的，但它并不是经过思考，它并不是说哦，冬天要来了，我要吃更多的果实让自己变胖，它并不经过任何思考，它是自发的，它有一种本能，它的本能促使它在某个季节它就觉得它应该多吃，在某一个季节它突然就觉得它已经困了，它要进入冬眠了，这些根本就不需要事先的安排，因为它跟大自然是完美合一的。只有人类跟自然是分裂，因为人类拥有了思考的能力。你的思想是存在给你的礼物，它是动物所没有的。动物没有一个如此高智能的头脑，没有，只有人类有。但是当上帝给你这把金钥匙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也许会变成一把打开灾难的大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两扇门，有可能你打开的是通向灾难的大门，你也有可能打开的是通向天堂的大门。你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你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使你变得脱离整体的律动，你开始对整体的律动变得茫然。只有一个孩子才能感觉到整体的律动是怎么样的，这种与整体合一的感觉还没有在一个孩子身上完全的丧失掉，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这种感觉在退化。所以这里面你将知道一件事， 这件事极为重要。我今天这节课的一个重点就要来了，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合一这个词。我讲的合一并不是某种瑜伽的合一，或者是某种修炼的合一，不是的。我讲的合一是指与存在合一。每一种精神教导都跟你说你要跟宇宙合一，跟存在合一啊，或者跟你的灵魂合一，或者跟某某一个伟大的境界合一。但是人类以他的头脑错过了这个合一，而人类开始以他的大脑创造一个主观的合一，这是极度危险。人们开始创造某种主观的合一。你知道什么叫主观的合一吗？你有没有走到一棵大树的面前？近代的一些灵性的教导曾经告诉过你类似的方法。你走到一棵大树的面前，你开始把你的精神力量投向这棵大树，你试图跟它产生连接，这就是主观的合一。你开始把你的精神力与这棵大树相连接，当你连接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感觉到这棵大树内的一些能量的流动，你似乎感觉到了它内在的某种脉动的存在。它树叶在颤抖，它里面有树枝，有体液在缓慢的运动，你似乎真的能感觉到这种主观的合一。我记得吉纳教的创始人罗摩有一次跟他的门徒讲，他说所有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可以预见的，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够预见任何事物。你可以预见他的明天，他的后天，他一年以后会怎么样。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下面有一个门徒，罗摩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是刚到罗摩身边，他就觉得罗摩的这句话很没有道理，非常没有道理。你怎么可能预见一个事物明天会怎么样？这是办不到的，这纯粹是胡说。然后他心里就想了一个法子，他说我一定要让他难堪，让他自食其言。有一天他就跟在罗摩的后面，罗摩正好走在路上要去这个乞讨啊，他跟在罗摩的后面，他就问罗摩，他说你昨天刚刚讲过，你所有的东西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预言他们明天将会怎么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内在的趋势，这个趋势可以被观察到。罗摩说对啊，没错。这个门徒就立刻说，好吧，那请你预言一下你脚边的这棵树苗，它会长成一棵大树呢，还是将会死去呢？罗摩就说，好吧，让我先进入它，当我进入它的时候，我将能够感知到它的生命力是走向生命还是走向死亡。罗摩就闭上了眼睛，静静地融入这棵树，小树苗，很小的一棵树苗。五分钟以后它出来了，他说我融入了这棵树苗，然后我发现它有极强的希望存活的欲望，所以它将会长成一棵大树，这是我对它的预言。他的门徒听了以后就仰天大笑，就哈哈笑。他为什么大笑呢？他觉得你终于中招了啊！他笑完以后一把就把这个树苗从土里拔出来，就扔在旁边啊！你既然预言它可以长成一棵大树，那么我把它连根拔起扔在旁边，显然它就会死掉，所以你的预言失败了。罗摩什么也没有说，继续往前走。这件事情就好像这样过去了。很久以后，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多少天以后，有一天罗摩突然间问他的这个拔树苗的门徒，他说你还记得那件事吗？被你拔起来的那根树苗吗？他说记得啊。他说罗摩，好的，我们今天又要路过那里，我们去看看。然后罗摩带着这个门徒继续走到那条路上。令人惊讶的是，那棵被拔起来的树苗已经被扔在稻田的旁边，但它似乎有极强的求生欲望，它的根渐渐的又长到了土里，它已经长成了一棵站立在土里站立的更深的一棵树了。它 他很快长大了。嬷嬷说，你看，这就是我对他的感知，我感觉到他内在有极强的生命力，渴望活下去，即使你把他连根拔起，他也会再一次扎到土壤里。所以那个门徒就一下子低下头了。所以在这个公案里，罗摩展示了一个融入树苗的能力，他融入了那棵树苗。但是罗摩事后跟这个门徒讲，他说，当你融入这棵树苗的时候，请你不要融入的太久。罗摩曾经讲过这个话，你只能短暂的融入它，否则这将是对它的一种侵犯。当我融入它的时候，实际上我是经过它的同意的，而即使经过同意，你也不能过久的融入它。你就好像待到了别人家里不肯走一样，这是一种暴力，这是一种主动的合一，临时性的合一。你也许临时的跟一棵大树可以产生这样的融入，但你不能一直这样做。这种行为本身有一种暴力存在，有一种侵犯存在。它仅仅可以作为一个访问，你可以问候他一下，访问他一下，连接他一下，这没有问题。就好像你身边有一个人，你用你的眼神看着他，当你这样看着他，也许一分钟没有问题。如果超过五分钟，对方就会觉得受到侵犯，因为的确你在侵犯他，你用你的意识，用你的眼神在侵犯他，这是一种侵犯，这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因为它是主观的，它意味着你的自我在延伸，你的自我在扩张，你的自我在跟别的东西连接，你的自我在把别的东西滑入它的范围。当你跟一个物体连接的时候，意味着你在说你也是我的，你在我的范围里，你也是我的，你现在也是我的。所以当你跟一个人也产生这样连接的时候，他迟早会想要逃开。没有人愿意成为你的东西，即使一个茶杯，你如果一直这样看着他，连他都会觉得厌烦讨厌你，你在侵犯他。这是一种主动的连接。对，头脑他不知道什么叫合一，他只知道主动的合一，也就是主动的侵犯，一种扩张。他知道头脑只知道扩张，却不知道合一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几乎整个人类的一个问题。人类已经忘了什么叫合一，人类只知道什么叫扩张，整个人类文明都在不停的扩张，把城市扩大，把你居住的环境扩大，把你的意识范围扩大。当你把你的意识范围扩大的时候，这就是禅宗讲到的意识扩张的经验。有很多的人把这种意识范围的扩大当成了是一种合一的经验，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膨胀，是一个对大自然的侵犯，对他人的侵犯，这是一种暴力。那么当你知道主观的合一是一种暴力的时候，那什么是客观的合一呢？你一旦知道主观的合一是暴力的时候，那么当你把主观的扩张收回来，你能够把你的意识向回收吗？而你能够把你的意识向回收到它的极点吗？这就是佛教里讲的，当你成为一个空的杯子的时候，水才能够倒进来。你能够向回收，向回收，收到以至于你的身体都成为一个空的杯子，那身体都不是实体了，成为一个空的杯子，那么存在就能够走进来。它的过程正好是相反的，主观的扩张是你向存在进攻扩张，而真正的合一反而是存在向你融入，它是倒过来的，整个存在在向你融入，你只是变得空了，你丝毫也没有伸出手去，你变得空了。当你变得空，当你变得没有自我中心，当你把你的中心甚至都拿掉的时候，你忽然感受到来自存在的韵律，这种韵律是每一个动物都能感受到的，是每一个四岁以前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的。这种韵律是不需要分析，不需要思考就能够感受到，它来自整个存在，它那么的和谐，它那么的非暴力。 这种韵律有一种诗一般的美，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温柔，它会抚慰你的心灵，它是来自存在的爱。这种爱只有当一个人无我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所以当一个人变得向内收缩，就好像宇宙在向内塌缩一样，塌缩到连中心点都消失的时候，爱就产生。对克里希那穆提讲，爱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爱是属于存在的，你只是放空了你自己，让爱进驻到你的里面，并不是你产生了爱，而是爱融入了你。这就好像列子御风而行一样，他变得忘我了，连空气都穿透了他。一个人一旦忘我，连空气都能穿透他，他变得像空气中的一片树叶，他变得完全融入了风的运行，他变得没有了身体，他变得跟风完全完美合一了，以至于他就变成了一阵风，他就好像风一样在空中飘着。列子在他的传记里提到，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飞，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在飞，他只是随风而行，他并不知道这个就是在飞，他已经忘了，他已经忘了这是一个身体。所以庄子在最后的总结里提到，圣人，圣人无己，圣人是忘我的，一旦忘我，宇宙的六气，宇宙的所有能量就开始融入你。当宇宙的所有能量都融入你的时候，你并不需要去到瑶池，你并不需要去到南方的天边，你即使是一个寒蝉，一个小麻雀，一个只能够跳起来一丈高的小鸟，都一样能够领会到大自然最深的真理。那个最深的真理丝毫都不嫌弃你是一个小鸟，你只要放空，你只要像庄子那样轻松地插着两个翅膀，在茅草的草尖上晒着太阳，忘我的享受此刻，你在享受的片刻忽然间发现一切都融入了，整个存在的完美都融入了，这就是圣人的境界，就是思想跟修养达到完美的一个境界，就是超然于物外的一个境界。这就是庄子的开篇，所以庄子在开篇的第一章就已经非常清晰明确的告诉你一个智者的境界是怎样的。智者丝毫也不想成为一个九万里的大鹏，智者更情愿做一个小鸟，一个在枝头叽叽喳喳叫着的小鸟。这跟你的想象正好相反，你总是觉得每一个人总是觉得希望成为一个伟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一个通达宇宙奥秘的人，一个巨人，而一个真的通达宇宙奥秘的人却是一个小鸟，却是一个在茅草头晒着太阳的小鸟。这个小鸟不是别人，就是庄子。你会发现庄子的所有寓言里面都有他本人的影子，你如果注意这一点，他在内外篇里几乎每一个寓言故事里面你会发现里面那个最渺小的人身上就有庄子的影子。最渺小的庄子总是喜欢做那个最渺小的人，一个小虫，一个小鸟，一个小蝴蝶，这就是一个智者的智慧所在。如果你深深的领会了庄子，你忽然发现你也情愿做一个小鸟，做一个小鸟是那么的开心快乐，那么的无我，成为一个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翻滚的小乌龟，比供在庙堂上的神龟要快乐得多啊！这是庄子另外一个比喻，他说我情愿做一个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的小乌龟，你要把我供到庙堂上，天天对着我烧香，没门啊！所以你就发现整个庄子跟老子的风格很不一样，老子道德经几乎更加高大上啊，里面都是伟大的哲理金句啊，谏言啊，那些谏言可以影响2000年以后的人。但是庄子从来不讲谏言， 庄子更喜欢做一个农村的晒太阳的老人，而他的确是一个农村，他一辈子都是一个村庄里晒太阳的老人，一直很贫穷，甚至有很多达官贵人请他去做官，他都不去，他拒绝过很多次，他享受着内在的逍遥，所以第一篇他就点出了他内在的这个逍遥的境界，他那么的开心快乐，他是世外闲人，他是一个闲人，很悠闲自在，非常轻松，讲讲寓言，我们以后要经常讲他的寓言，他的每一个寓言背后都隐藏着庄子本人的一个生活态度，而这个生活态度也许会成为你的一把钥匙，因为你现在生活当中往往会很当真，很认真，而你不知道你的认真其实是没必要的，你的较真实际上是没必要的，你是宇宙里的一个那么小的一个点，如此的渺小，为什么还要较真呢？还要如此的当真呢？还要坚持你的这个身体呢？这个身体甚至比一粒微尘都要微尘。所以渐渐当你拥有像庄子那样辽阔的视野，你的整个人生将会不一样，因为你的视野太狭窄了，所以你才会当真。而当你的视野变得辽阔，你忽然发现生活是一场喜剧，生活里面没有任何事情是当真的，生活是纯粹的一场喜剧。他跟佛陀讲的正好不一样，佛陀讲生活是一场悲剧，一切都是苦空无我啊。佛陀讲宇宙的真相就是苦跟无常，一切都是最后都是无常的啊，都是苦的。而庄子的态度正好相反，宇宙是一场巨大的喜剧，喜剧到你根本不必要把它当真。好，我们今天的庄子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以后慢慢给大家一步一步的讲解庄子的这些喜剧，这些幽默的寓言。好，谢谢大家。